那你只不过是以这一生的解脱为量而已。那这个心量呢，是太浅薄的，是不够的。我不是为了要去解脱此生的业障而已啊，我要去正观缘起，了解这个色身根本就是狭满人生的法器。这一种观察是大乘，尤其是密教乘更强调这种修学方式啊，这种方式呢是很不一样的。所以你何必为这个薄皮所系缚的虚空啊，一直不断的要去分别万端呢啊，这种分别乃至会去担忧他的生死啊，念念他的业障啊，你去拜忏就为了要除这个业障，你不就是以此生为念吗？这种小心量，这种求解脱，这种求快速，这种修行其实不是修行的所缘。我们修行不是为了这件事情而已。你去修菩提心，同样这件解脱这个事情也可以解决掉，也可以解决掉。一件事情两边解决，那你问题是两种善巧，你觉得哪一种法门下手？所以在入手之处一定要有正见，正见者是这个可以很平铺直述讲明白的。你讲明白之后呢，你去用理性的去选择你要怎么下手。如果你的根基还是觉得我要解脱此生，对不对？消除业障，此生就要证得四果成就，那随人。那么佛法在阿含经当中也教导的很详细，你也可以这样子去修学。如果你觉得这样是不究竟的，那么你就直接走一佛乘，走一佛乘，这样的修学，同时修菩提心的学处，同时也把解脱道完成啊，所以没有两件事情的分别的哈、啊。由此可以了解，以是故，如身相内外随足本末观察，又如佛说寻声观法。什么所谓的佛说寻声观法，就是指前面的文啊，总共有13门分别。所以所谓的寻声观，所谓观身如身，有这么样的次第升起啊。这么样次第升级，而且最后一门呢是观白骨如背，是清净的，是清净的。它不过就是跟四大一样，是非正二法，对不对？甚大甚清净，你不需要去厌离此生。不但如此，你还要这样子看待它，是佛菩萨一样，它是一个色身如此殊胜的因缘，这样善用其心啊，把身观如法器一般啊，这个是佛说寻声观善巧的不同。以上是回答第六个问题，也是在解释行住坐卧当中去修观内身中寻声观的善巧啊，这是第一个。所以为什么观身要从行住坐卧观起，观察这一个身，然后把你的三业供养给谁？供养给佛。如果你的身与意都像佛一般的观照，对不对？你就不会愧对三业，你不会用你的身与意去造作什么，造作罪，对不对？你会用身与意来修法，你每一个行住坐卧你都要观察你的身与意是跟佛菩萨一般，没有两样啊，没有两样。比去在佛菩萨面前去求说，哎呀你要加倍哦，你要保佑我，来得殊胜嘛，对不对？因为我就在行佛道嘛，我就用凡夫身去行佛道，这件事情不是更庄严吗啊，用这样来转变我的三业造作，那么目标就是此生达到菩提心的学处，而能够做到六根三业清净啊，这是默学我学法定的里程碑。因为只有这样子才可以业清净而得生彼国，用业清净的善根回向发愿往生净土，于是你的因到果都很清楚嘛。所以呢，你去往生就不是逃难了、啊、哦，不是移民啊，不是转一个地方啊，而是根本因地行就是这样，在跟果地净土一样，我一生，我就这一生，我是活着去往生，我不是死后去的，不是寄望来生的、哦、不是寄望来生的，我根本就想一生承办佛道，入一佛乘。所以这一件事情是非常殊胜的法门，不应当如外人说净宗净土宗一般的这样的不堪、哦、所以我应当正确的去改变所有这些对净土宗的错误。好，这是第六门。好，第七门第七门是回答前面的第七个问题。我们第七个问题在哪里啊？在1816页的第七个问题是什么呢？云何观身而不生身觉啊，这第七个问题。那这个答案呢也是在回答啊，也是在回答这前面的这个问题。他说、啊、怎么样观身如身啊，观内身寻身观的时候呢，同时不起身觉啊，不起身一相意相的种种分别啊。他底下就讲他的善巧，他说、啊、不生身觉者是什么？不取身相，加个字哈、哦， 不取身相，有一相，有异相，而生戏论。啊，不去观察这个东西啊。那么，什么叫做不取身一异相而生戏论呢？他说啊，众生于四身中起种种觉，有生净觉，有生不净觉。其实净就是不净，净就不净，因为同样这个本体啊，因为这本体根本只是因缘相嘛。因为你只要有主体，才能够说那个主体自性是清净或者是不净。如果身的自性毕竟不清净，你就不可能观身如净啊，观身清净啊。你如果观身清净，就不可能是不净的自性。所以你要观身不净，是毕竟要了解它的自性是无的，是空的。如果没有主体性可言，你就不能够说这个身的自性是有清净和不清净的种种差别，对不对？所以呢，由此说不取相一相异相而生戏论，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是说原生无自性的意思，你直接去观察这个根本就是因缘条件所现的相，而这个相是无常生灭，无有定相可得。所以你不能够说哪一个身相是我，于此你可以观察这个我相依止于这个色身是没有自性的，对不对？由原生无自性来观察身，而不是说身是四大，身是五蕴，对不对？身是种种这十二入十八界的依止处，你直接就把它认为有一个我嘛，对不对？有个主体在那里，然后再观察它的我性是空的，这不有点脱裤子放屁吗？所以大乘在观察观身不净的时候呢，是真正观察那个道理，是从入理去观的，不是在事上去观这个主体的。先了解缘起无自性的这个道理，直接去观察缘起当体就是无自性的这件事情，这样去观察这个，我不晓得这样讲有没有明白？是先从理观入，不是从事观去入的，不是先看啊，我有这个色身在受苦，而这个色身是不清净的，所以我不要去贪着，所以我要去厌离色尘，对色不取净，这样来助心，然后最后得到清净，得到远离，得到四倍、四双八倍，不是这样的次第观起的，是直接入理去观。既然这些是因缘所生起的，那无有自性嘛？无有自性，我怎么去观清净跟不清净？从入理去观，然后呢，不妨碍缘起。所以，如果我今天水染的话呢，九孔流秽，无一处清净。所以由此去观察，我不必为他去照顾万端，乃至于会忧心他的生死这件事情啊。毕竟要离了对生死的染着性，这个叫做观身不净的究竟观察啊，跟声闻的观在义理上有一个很些微的差别，各位要懂得去分辨哈，懂得去分辨，然后学习无声这个道理，就这样去观察。所以呢，你不会升起净啊不精进的这种差别，也不会升起对这个色身的嗔觉啊。因为嗔觉的话呢，会念他有过罪。所以呢，像我们在这个公案当中就有看到有个天人看到一堆白骨就拿鞭子来打他。他说呢，地狱的一个地狱的这个众生就看到这个一堆白骨就拿鞭子来鞭他。那旁边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鞭打这堆白骨？就是他害我下地狱。对不对？那有个天人不然了，他看到一个白骨就拜顶礼。那旁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顶礼那个白骨？他说，因为他修好福，所以我今天得升天。啊，你今天就有三世因果这样的见解，这个见解都还是落于身相的一相异相而生戏论。而生戏论。啊，这些都是方便对治而说的。啊，如果你把身相自性观为实有而去观空的话呢，这个呢是于身相取一相取异相而生戏论。那大乘的观身呢，观身是要去观察这个东西，不取一异相啊。他说，有人观此身，身为合法，诸身分边为一为异，不生如是种种觉，觉者就是分别，不生这种种分别。为什么不生分别？因为他不是着相来观察，是入理来观察啊。因为呢，理就没有中边啊，没有两边，没有种种分啊，没有种种的身分的差别，直接入理。如果身相有种种的因缘而合所成的话呢，当体在理上就是无自性的，没有那个我可得，没有我可得，也没有那个身可得，所以你不能在身相上分一分异 起贪起嗔，这一些分别见都不能起，一定要这样正观，才叫做大乘所谓的观内身中寻身观。这件事情我反复讲了哈，不生如是种种觉，所以者何？无所利益嘛，防取涅槃嘛，防涅槃道故。因为涅槃本来就是自性无故，自性空故，一切有为法的当体跟无为性是不二无别的啊，是不二无别的。所以你要这样子观察，你去假设有一个生这个有为法的实有性，对不对？你想要去远离这个实有的杂染，去另外求一个清净的涅槃，那你就把生死跟涅槃看作是两件事，用二元对立的方法，你怎么修也修不到涅槃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应当要有这个正见，常常用这个正见正观缘起，正观涅槃，这样子呢去顺入修道，这个才是正观啊，这才是正观。所以大乘呢，唯有观真如为所依啊，这是差别所在。所以你去有一个深觉无所利益嘛，也防涅槃道，因为涅槃道是观一切法的无自性啊，观一切法的极灭自性，观一切法的空如实相。所以呢，既然涅槃道是这件事情，你去立一个身分种种的一意相都是不需要的，乃至于在一一身相上起贪起嗔，还要去远离这种种的造作，老实讲根本都是什么海中凿河，一切都是般若性海，你何必去分别染净，何必分别染净。所以杂阿含经也有这个譬喻，可是这个譬喻呢讲在阿含学者他的解释就不一样啊，他反而用海中凿河来批评这个大乘行者呢，去假立名相呢，去创造理论，他不了解这些事情也是一切行者有所观有能观能所假立起底下的一种非正见啊。所以其实呢，任何一个观察都不只是观心外的法，也要观自己观察的角度，你观察的角度是不是就是对的呢，就是对的呢，你是不是有个自信见在呢？所以一切法为什么要看内心的过失，而不是看外法的过失，就是要去审查你的智慧，你观察的角度是不是正确，你还有没有任何自信见在。如果我有自信见在，那么你的我法执都还存在，你用这种不正见去要得无我正涅槃是根本不可得的嘛，根本不可能的嘛。乃至于大乘的正观当中，正观这一切有为法根本自性不可得，跟涅槃自性是一样的道理，他用无二智去观察空啊，这个是两者的很大的差别。所以以下呢这段文，那底下呢就开始讲我刚刚那段，他说总结呢，复次，于凡夫声闻人取身相能观身，他把这个身相四大都是实有的，所以怎么观察都是用我在观察五蕴，用我在观察四大，用我在观察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有的，把佛所说的这一切相都是观成实有的，用这实有的法来观察无我啊，这个就是取身相而观身。而大乘的观身如身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不做身相的分别，正念真如以理观来观身，这是不一样的下手啊，直接观察原生无自性啊，原生无自性啊，不取身相而能观身，这是菩萨的观法啊，是分别三乘的差别见啊，差别的这种啊修习善巧，这是第七个啊，这是第七个的回答呢，什么叫做观身而不生身觉啊，这件事情啊，这一段文呢，请各位无论如何要善加思维啊，善加思维。好，底下呢回答第八个问题啊，我们前面看一下第八个问题是在问什么呢？为什么修四念处可以得到什么勤精进一心呢？这是第八个问题的问题所在。我们看看他的答案啊，在1818页倒数第四行，勤精进一心者，是于世事巧辩，从无始世界来常习常作。如为什么加个冒号？常习常作如离别。如离别常人意，离别之事难哦，如冒号，如以下啊，如以下做以下这种种种的这种观察 他说呢，离别常人易，离别知事难。离别是一个动词哈，离别常人，如果我要去跟一般人分开，这件事情是很简单的。可是如果要离别知事，知事者应当是指善知事啊，应当是指自己的师、自己的老师、自己的善知事者。如果你要离别一般的常人，这很简单；如果你要离别善知事，这个是难的。那么离别知事相对于离别父子也算是易的，可是你要把父子的亲情要能够离别，这个是难的，这是相对哈。那么离别父子相对于要离别自身，你临终要去跟自己告别这件事情呢，比较与离父子这件事情呢，又相较是难的，难的。可是呢，比较起离自心的执着、自信执呢，离自身又比较简单。啊，你要观身如敝屣，这还比较简单。可是呢，你要离自信执，这件事情是维系的。所以呢，种种相对其实是要凸显后面那句话，离其自心者难，这几个字请用荧光笔画起来，而心其心旁边写自信妄执，你要离了就近很维系的自信妄执，这件事情是很难的。那怎么样能够离自信妄执呢？一定要入一心勤精进修学止观，不入这种维系的观察念呢，你不得这个善巧，你看不到维系的这个自信妄执。好，他说做个譬喻啊，譬如钻穗求火，一心勤着，不修不习，乃可得火。是故说一心勤精进。所以呢，我们要一直观修四念处，对不对？对治到自心妄执的那一分啊，就像是钻木取火一样。钻木取火，如果你只是生烟了，你就停下来，那么那个木头又软，又冷下来了。冷下来的话，毕竟不起火。所以钻木取火一定要让火那个道火要发起来啊，入软位，软顶忍是第一。所以前面呢都不能够休息的啊，前面就毕竟不能休息的，一直到软顶忍是第一的软位，就是道火升起。道火升起呢，照唯识观呢，就是要观察所缘毕竟是事，一切都是事心分别啊，没有真实的外境会令我升起烦恼。用这样正观啊，正观。当你不再怪罪于外，而在内心当中去观察自己的自心妄执，努力去对治自己的自心妄执是原生无自性的存在的时候呢，你就进到暖位修学。那道火一直不断的增上，就入顶位啊，软到顶位。这个时候会升起菩萨修学跟声闻修学的差别。我们以下有一段文，请各位看。好，到此呢去解释为什么四念处就近要入一心勤精进，一定要发起正定啊。四念处就近的果是得到一心啊，得到正定啊，这是这个问题。好，底下呢回答第十个问题跟第十一个问题。所以他说，总说除世间贪顿点忧，那底下分两门解释。首先讲为什么四念处可以除世间贪根呢？啊，为什么可以除世间的贪呢？他说啊，贪，你如果除贪的话呢，贪除则五盖进去，这是总标说。你只要除贪，五盖就进去，犹如破竹，初节即破，余节皆去。这个一定要砍过竹子或砍过甘蔗的人才会知道。你拿一个那个砍刀哈，你就在从甘蔗或竹子这个地方一劈，对不对？你只要稍稍的咔，你只要把那个砍刀砍进那个第一节。啊，第一节能够卡进去以后呢，接下来只要用体重啊拉着刀呼下来，从头就到底，对不对？从头就到底。砍木头也是一样，一定要先砍进去，然后直接连木头举起来，一下子就下去，那顺着那个木头的纹理就下去。那这就是破竹出，初节即破，余节进去，贪是入门啊。所以他举一而说五啊，举一而说五是这个意思啊。这个砍竹子、砍甘蔗这件事情，我在马来西亚玩了很多哦，大家就觉得哦，我怎么能够做得到？其实善巧拿到了就可以，任何人都做得到，包括什么踏火也一样啊。踏火，我到印尼去看了人家踏火，这真的打鬼去啊！ 他结果你老是当旁观者就不知道，你有机会去那个地方看，你下去玩玩看，真的走得过去啊，任何人谁都可以走得过去，卖惊的货啊，你不要再啰嗦，走到那里啊，停下来，你会皮肤会被烧烂掉，你就尽管走过去就好了，啊，那是任何人都做得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色身很奇妙哈、啊。好，回过头来看这个第二行1819页，复次，行者远离五欲，出家学道，既舍失乐，未得定乐，或时心生忧。所以这个复次呢，是讲第二个出世间的忧根。所以其实不只是出家如此，任何学佛的人，我都很强调，你初学佛就要开始学定，学禅坐啊，因为呢，你舍五欲，我们凡夫啊，有个习气要依止。你用什么来再取代五欲乐呢？用定乐，定乐，禅定乐。要不然你听法要有法乐。如果你这个地方不得乐心依止的话呢，你很容易退转，退回去觉得说五欲也还蛮好嘛，对不对？啊，我只要不着相，对不对？啊，吃就是吃，喝就喝，你就随便用禅宗那种话哈来自己安慰，那其实都是啊不对的。啊，既舍世乐是指出家学道，你就是要去成就圣道啊。你如果不好好学禅，发起定乐，而回去又追逐五欲的话呢，你已经是出家，不是白衣。可是呢，你又在这个地方呢不舍五欲，那你是出家还是白衣，就四不像啊，就四不像。这在四摄章经当中有这样的观察，所以呢，你一定要舍世乐，要经常要能够去学禅而发起定乐，要不然呢，你心就会在境界面前升起忧悔，升起忧悔，那忧悔心呢就会退转。所以一定要离忧根啊，离忧根，忧根毕竟远离，一定要证得出禅啊，证得出禅才可以离世间。你一定有离世间的定乐啊，如鱼乐水。心相如是，常求乐事，还念本所欲啊。行者多生是恶心，哪恶心呢？贪心跟忧心这两种啊烦恼心所。是故佛说啊，你初学禅呢、啊，修学四念处，就应当要先去断贪忧二根啊。那这边呢又多加解释，因为前面有个11个问题，各位看一下11哈。11在1816页倒数第五行，他说世间喜也会防盗啊，何以为什么说除忧呢？那在1819页这边就解答了，他说呢，除贪就是除喜，为什么呢？因为贪呢、啊、会生喜心啊，你贪着一件事情呢就会生喜乐，对不对？所以呢，你如果除贪的话呢，也是除喜了，除喜。他说呢，说贪即说世间喜，为什么？以相应故，因为呢喜是跟贪心相应，贪心相应，所以呢，除贪忧，就把苦乐忧喜舍这五根通通也就怎么样包括在内了，啊，包括在内了。这是第11门的解答。好，接下来呢，回答第12个问题。第12个问题，我们看1816页倒数第五行，他说：观身法种种门，无常、苦、空、无我等，今何以淡言不尽呢？为什么只讲观身不尽，不讲观身无常啊、观身苦啊、观身空啊、观身无我？啊，请各位回来看看这个法为什么这样去说。他说啊，1819页第三行第四行下面，出观不净者，为什么把观身念住这件事情呢讲成不净呢？他说啊，人生不净，薄皮复故，先生净相，后生愚蹈，就是指的凡夫啦、啊、凡夫呢不了身的实相，所以呢会升起净颠倒，就把这个色身呢、啊、当成是清净的啊，你把它洗澡洗干净啊，喷喷香水啊，就觉得这个很干净啊。事实上对天人来讲呢，毕竟都是臭秽不堪的，所以呢我们凡夫都会先生镜像，后生种种常乐我净的颠倒。愚倒者是啊，除了清净净倒之外呢，会生乐倒这个常倒啊，我倒啊，实倒，就是把升起苦这个无常苦空无我的啊所翻除的常乐我净凡夫的四种颠倒。那么把常乐我净的这种色身呢当作是实有的，以是故初一定要去观察不清净啊，不净观的安立这个名字是这样来的啊，来的。复次，这是第二门解释，众生多着贪欲， 取着镜像，那么镜像不可得，就会升起嗔恚啊，升起种种我见我慢的邪见，邪见不尔故，其实不是实相故，是以先对治贪欲，于是呢说生念住为不净观，是这样由来的。所以不净观只是出观，只是出下手的善巧啊，不是这个观的究竟义。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只是要去对治凡夫净倒的这个第一门颠倒，所以先说不净来对治贪欲，贪欲除，五盖就除，五欲就不着，然后呢再进一步观察非我啊，无常非我空以及一切实相都是颠倒见所得到的一个执着。好，以上的这段文是第十二个回答。最后一个啊，第十三个，观身是威仪。既然这个叫做观身不净，那为什么要去观是威仪呢？这是第十三个问题，我们前面1816页倒数第四行所说的。若但观不净，何以复念身是威仪？我们看看1819页的解释。好，这边标第十三啊，就是前面第十三个问题的答案。念身是威仪者，就是行时之行啊，住时之住等等哈，那四个叫做是威仪。先破身贼，什么叫做身贼呢？就是以为色身是清净的，谓之破身贼，就是身颠倒见啊，破除身的可贪欲的颠倒见，而这样子呢，得一心人，所谓之事皆能成办。也就是说，我们自心一处，如果能够这样子为观身不净为所缘呢，你一切事情就可以成办。以是故，先寻意其身所为，就寻意者呢，就去观察啊，观察行所行，住所住啊，卧所卧啊，这个四位仪当中呢，如是观察啊，如是观察，寻意其身所造作所行，来去卧觉坐禅出禅，观身所一切的造作，常一心安详，不错不乱，做如是观察，以不尽三昧易得，身虽安详，内有种种恶觉观破乱其心。从这段文开始呢，其实就已经在解释我们后面的这个安般守意的那个地方，所以我这段落要重新分一下哈。我们回到1819页倒数12345行，观身是威仪，那个除了是回答前面龙树菩萨所施设的第十三个问题之外，请在天的部分写第二啊，是我们经文当中的1812页，观察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若来若去，四瞻一心，屈身俯仰，伏生斜离，持执持衣钵，饮食卧席坐立睡觉，雨墨入禅出禅，异常一心，有没有？这一段文就是观察威仪了，观察威仪。所以这边讲的是这一段哦。所以这边倒数第四行才会说，先寻意其身所为所行，来去卧觉坐禅观身所作，常一心安详，不错不乱。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到底下呢，做如是观察，以不净三昧易得，就是其实不净观很容易得，可是呢身虽安详，内有种种恶觉观。你去修学不净观的时候呢，有些人会升起一些恶觉观，破乱其心，其心者是定，破除我们定心。为什么呢？会升起恐怖，有些人观身不净会升起种种忧悔不恐怖的心。所以以是故，为说安那班那十六分，以防觉观。以防觉观，那个觉观两个字呢，加一个恶觉观啊，以防止升起一个忧悔的恶觉观。为了要防止我们修不净观而升起的一种恐怖忧悔心呢，所以要先修学什么？安那班那十六分。那这个对到哪里？对到天的部分呢？各位写三，就是我们这边1812页的第四行下面。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内身中寻声观时，一心念入席时之入席， 出席时之出席，入席常时之入席常，出席常时之出席常。啊，这一段文就是安班的16分，就是16特胜了。所以呢，要正观不净以前呢，一定要先观察安班的16分。所以翻回到1819页倒数第二行，16分那个分旁边呢写16特胜，一般在四禅波罗蜜呢就写16特胜。那16分呢，4分4分个别对到是念处啊，请各位去看这个念处经啊，以防绝观会升起不净观的一种错误邪见。所以呢，安那班那意如先说，在哪里说呢？请各位看啊，你们没有带的话没关系哈。我们在卷20那个地方会讲到，啊，卷20前面的初品中卷20那个地方会讲到。那我们第五礼拜五啊，四禅波罗蜜的内容呢也会讲到这个部分啊，我们那个部分再来详细说，这边就先过去好了。好，如此呢，你要能够观习成就，就安班要能够成就，安班成就呢，生计安详，一定要把调身啊，调习要能够安定，这个时候呢，心无错乱。然后行不净观，所以这边呢就有身习心这样的次第，这样的次第。所以你要观生念处要这样子正观啊，这样子的观不净观才会安稳牢固啊，才会安稳牢固啊。接着看，若先行不净观，狂心错乱故，不净反作净相。有些人呢很讨厌修不净观。反而就观察我们的身是清净的，这就颠倒加行了。佛法中呢，把此二门，那二门呢是安般守意跟不净观，啊，把出入习观跟不净观名字为甘露出门，就是两种甘露门，两种证入涅槃。甘露者就是不生不灭，涅槃的法位，这位之甘露，啊，证入涅槃门的出门，啊，一开始的下手善巧。啊，下手善巧，所以我们应当如龙树菩萨这边四念珠的教导哈，用这样的次第，有13个次第这样的学习。好，以上呢是讲第三个经文的正知而住啊，正知而住安般守意哈。那接下来呢，开始正入第六个观，啊，不净观啊，不是不净观，不净观者，这第二行哈，这个地方，请在天的部分呢。标第四，这是这经文的第四个，就是1812页的最后一行。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观身四大，作四念，身中有地大、水大、火大、风大。好，这一段文对到这个，所以在1820页第二行，不净观者，这里开始呢。天的部分呢，各位标示，所谓菩萨摩诃萨观身如草木瓦石 无有异，就跟外四大没有什么差别，是身外四大。你要怎么观察呢？要这样作意哈，你要观察说，你看我们身外的四大长养一切的饮食啊，包括食物跟饮水啊，外四大变成饮食，然后你把它摄受进来，充实内身，转变成什么？转变成我的内四大，而内四大呢又分成四分，内身当中属于坚实性的，这是地大，湿润性的是水大，啊，暖热性的是火大，动转性的是风大。我们就把外四大变为饮食，摄入其身，是四事入身，转变成坚丝软动这四分啊，这四分啊，是事事入内，即是我身。我们把它执着为我的这个身，其实是外四大变成饮食摄受于内产生的四分相啊，产生成坚丝软动的这种物理现象，跟外四大其实没有差别。如是于这四分中各个观察。无我无我所，你说坚性是我吗？啊，这个湿性是我吗？热性是我吗？动性是我吗？ 个个非我。那么既然无我者，那么这四大所属为谁呢？是谁所有的呢？于是也进一步观察，是四大无所有者啊，不是归谁所有的，所以也观察无我所，用这样子随取事相，不随人意，就了解这四大不是你今天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对不对？我那天还听个法师讲，你就观察嘛，你闭气一下嘛，你就把鼻子捏着啊，鼻子捏着，你捏个一分钟两分钟闭气看看，你能不能继续不呼吸啊，继续不呼吸很难的啊，非常难的。你同样的道理，你饿，有些人呢修什么断食，你的第二天第三天腰快动不掉，他那个时候的尿尿整个的都没可以假名一点啊，你最好不要去看到冰箱之类的东西，也不要闻到任何菜香味，他那个时候心那种涌动啊，那种涌动不得安定，就是根本不随人意，是这个意思。苦空等亦如是啊，你要观察身是苦的，身是空的，身是非我的，都是这样观察啊。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啊。那么若坐若立者是指什么呢？这个段落有点奇怪啊，为什么把它放在这个四大观的后面？因为前面第四个观察四大以后呢，接着是十六不净物哈，可是这边呢却接着来的是四大之后是讲或坐或立啊。我们看看他的文啊，1820页，若坐若立者，卧则懈怠，身不动故，心亦不动；行则心乱，身不静故，心亦不静。欲以眼见视况所不见，故说譬喻。啊，这段文是一个转折啦，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你在定中啊，你在坐中这样去观，其实一切行处啊，行住坐卧等啊，不怪物就是放任这个身形的懈怠啊，懈怠。如果你身形懈怠，身虽不动，心也不动，行则心乱，身不静固，心亦不静。也就是说，身心是互动的，辗转相依的啊，身不清净，心就不清净。啊，心不清净的话呢，身也不得自在，所以两者呢，身心关带，没有什么可以做主的。所以欲以眼见视况所不见，把这个维系关带的道理要能够讲明白。于是呢，在前面经文当中呢，就举了一个譬喻，是宰牛的譬喻，在哪里？各位看1813页。第一行，譬如屠牛师，譬如屠牛师，若屠牛弟子以刀杀牛，分作四分，若四分移，若立，若坐，观此四分，菩萨摩诃萨亦如是。然后用这样的观察四大啊，所谓观四大者，就像是屠牛一样，把牛呢分成四类，把牛宰掉以后呢，整个它的尸体呢分作四类啊，你行处、立处、坐处，都常常观察牛分作这四份，所以对我们内身的观察呢，也要常观这四大。所以我们回来1820页看他的譬喻哈，他说为了让我们进一步眼见视况所不见者呢，故说譬喻。牛即是行者，就是我们自己啊。你要观察那个屠牛，那个牛是指自己啊，是指牛即行者身，徒儿是行者，就是能观察的智慧啊，是我们能观察的心。用这个心去观察我的身，去观察你身心能够分离吗？刀是立智慧，你用来屠牛的那把刀是四大观察的法门，是指那个法门本身。夺牛命，把牛杀死了来宰杀成四分。夺牛命者即是破身一下，一相是一合相，你把他的四大解离了以后呢，观察他根本是各个别离相。四分，把他牛分成四分，这位置观察他是四大假合。那么屠者是指那个行者本身哦，观牛四分，更无别牛。你除开这牛身分成四大之外，没有另外一身是身分，对不对？身分是假名。在四大之外，假名为身，就像是屋梁船瓦， 你把这个污子所构成的条件之外假名为污，污者是自己的片剂所直向啊，是名假安立的，这些东西是缘起和合的，所以你的身相、你的我相等等的，都是在四大假合之外另立一个名言，假名为身。所以这个四大不名为身，所以则合持四身啊，持此事身依故，什么意思？所以则合此事身依故，又四大是总相，身是别相。若外四大不名为身，入身中假名为身。我不在这四大当中，四大也不是我，不在我就不是我。我去四大远，如果我这个分离于四大，就不一直得四大。但以颠倒妄计为身，颠倒妄计就是以名言为我，这个我的观念只是存在在名言上，颠倒妄计有一个身，如此而已。我在观念当中都不可得，何况身如果远离四大也毕竟不可得，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啊，只是一个假名而已啊。用是散空智慧啊，用是散空智慧，散空者就是分析空，利用分析设成成四大，来观察四大之外并没有所造的色身，色身其实只是假名，而四大是缘起的，没有一件事情可以来怎么可以来承载这个我，可以来假名为身，这一切都是四大假合所造非色。所以他说以此散空智慧，以分析空的方式来观察的话呢，分别此四大跟所造色，加个所字，跟四大所造的这个色身都是不可得的，都是无有自性可得的。然后用这个道理同样的去观察受念处、心念处跟法念处，而入什么？入道。入道者是入见道位啊，这样子得一心，升起般若无分别智之后呢，入软位啊，入软顶忍是第一的见道位的第一分，得入道啊。到这边呢是第一个啊，是这边的第四个不净观，讲四大的观察，还剩一点时间，我们还是把底下看完哈。第五门观。又此身从足至法，从法至足，就是从头到尾哈。如果用四大去分类我今天的色身呢、啊，周杂薄皮，只是一个薄薄的皮啊，包裹以下的种种不清净物，所以如此观察，反复思维，无一尽处，法毛等乃至脑膜，略说则36，广说则众多，众多，这就是我们前面的第五门观。经文当中1813页第四行中下方，复次，须菩提，菩萨摩诃萨观内身从足至顶，周杂薄皮，种种不净充满身中，作是念身中有法毛爪齿，一直到最后哪里？最后隔壁有没有仿山脑膜？有没有？所以呢我们回过头来看1821页就知道了，他说啊，无一尽处，法毛等乃至脑膜，法毛爪齿为开始，房山脑膜为最后，36不净物啊。如是略说则36，广说则众多啊。那这边就有个譬喻，我们看看前面的譬喻是如谷仓啊。在倒数1、2、3、4、5行那边有个譬如，譬如田夫，田夫就是农夫啊。农夫把他所收的五谷呢放在粮仓，就是这个谷仓里面呢，隔秤杂谷种种充满，所以呢你把那个谷仓的门一打开啊，就看到这个谷仓好像是一个木造的房屋，它好像是有个身像在，有没有？把那个薄皮一翻开以后呢，里面其实就是种种的稻麻黍栗豆麦等，明眼之人开仓集资，是麻是黍，是稻，是黍，是麦，是豆，分别悉知。这譬喻就是种种的观四大 摄这种种的三十六不净物。所以1821页啊，我们回到这边看，是身中种种不净，农夫开仓集资，麻薯麦豆种种别异，是行者不净观，知道这又是第五门的不净观。以慧眼，慧眼就是分别，你如果把这一个身四大进一步去观察这三十六种不净物，就好像农夫开谷仓一样，知道此身的构成是九孔种种不净充满，而且这个充满的东西呢，只是暂存这五六十年，最后必当败坏。他者就是外面的环境，细菌来也受感染，对不对？外面呢，石头扎到身体了，你扭到了，拐到了，跌倒了，关节只要一受损，就是种种的他来坏。若当致死，此身中但有屎尿种种不净。薄皮一漏以后呢，这三十六不净物流露在外，也不过就是种种这些恶相，对不对？无一可爱着之处，如是观察第五种不净观。这是第五种。好，这是第一重不净，这是对于所谓的立根人的修法。那顿根人的修法呢，就要进一步观察死人的种种死相啊，种种死相有九种。所以各位看倒数第四行，他说：“以观内身不净，啊，今观外身败坏，外身败坏那个外身指的是尸体，啊，以前那个声闻的学人呢，就直接在这个尸体呢，尸骸所摆放的地方呢，从第一天开始去看到它腐烂成白骨为止，啊，每天呢就这么来回的走，啊，精行验作，就取这个白骨的败坏相，这样来观察。他说，今观外身败坏，就是观尸体的败坏相。是故说有两种不净观，一者是已坏，就是底下要去讲的；二者未坏。所以前面呢，观察四大，观察三十六不净物，这就是观未坏不净观。啊，就是色身没有坏的时候呢，去观察不净。如果你这样子都还对治不了你的贪欲的话呢，表示你是顿根人嘛，要进一步修学尸体的败坏相啊，用这样来观察已坏的色身。所以呢，先观己身未坏有事啊，不会去看啊，你观察我们今天自身就是种种不净，没有贪着处啊。若结死薄立根人就会升起厌患心啊，这是第一种人。如果呢顿根人的话呢，结死身后，所以呢要进一步教导他呢，观察外面的尸体死人的种种败坏相，可畏可恶。若这个死尸呢一日到五日清理油上守护，也就是说在一般我们今天就有所谓的守灵嘛，有没有啊？尸体死掉以后呢，摆在那个地方我们这边守灵，这边我们中国人习惯守七嘛，那这边守五天，那五天呢是配合哪一配合前面的经文呢，请各位看到1814页第一行。若见气死人尸一日二日乃至五日，有没有？这五日当中你就会看到尸体有三种相会升起，膨胀青瘀跟脓汁流出啊，有这五种相会出来。好，所以我们回来看，这就是设第六种观。所以请在1821页倒数第二行的天的部分呢，标第六，就是经文的第六段。他说若死一日至五日清理油上守护，所以这个时候呢，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遭外面的禽兽来啃食的话呢，你就会看到这个尸体本身就会发生败坏的三种相，青瘀相、膨胀相，这一定应该要颠倒啊，应该要颠倒，然后乃至于脓血流出、腹脏破裂、五脏烂坏、屎尿臭促，甚可恶厌。行者心念此色先好，就是原本活着的时候是好好的，行来言语啊，你就想到他活着的时候是这样的跟我们在一起对谈呢、啊。腰至之则，这个文字为什么是这样的我不会解释哦。腰至之则就是啊，腰也之则，之则是美好，则是有那个威仪啊，啊有那个威仪啊，腰也啊，行不行？摇高逼的那个样子，反正就是 相好啦，有那个随行相好那个相，祸乱人情哦，祸乱人，只要他对待你笑啊，就像昨天两个小朋友去做捷运的时候坐在我对面啊，那个小朋友一直对着我看，好可爱啊，就是，然后有一个学长就跟我讲，那小孩子就这样骗人。小孩子如果不长那么可爱的话，谁都不会生小孩。知道小孩长大有这么多讨厌的事情呢，谁都不愿意生小孩，对不对？那他就是那个时候就很非常可爱啊，你就会去抱抱他啦，逗逗他啦，一切好的都会去供养他，对不对？这个时候，然后呢，他下车的时候呢，叫我一声爷爷。我这辈子长这么大，第一次被叫爷爷是昨天那个小朋友，我才知道，真正老啊。好，这个时候就祸乱人情哈，淫者爱着淫者是贪爱心重的人啊，就会爱着那个相。金者观之，你看好色安在？好色安在？重点在后面第三行那个地方。好，如佛所说，真是幻法。这个色身呢，真是如幻如幻。但狂无智之言，今此时是露现，这个实相已经现在眼前了。底下要画起来，行者即念我身与彼等无有异，不要只是观察外身臭烂，要观察我今天活着的时候也是一样啊。此色先好，行来言语妖冶之责，祸乱人情。你今天也在祸乱别人嘛？好，祸乱别人，其实你跟那个实体也是等无有异的，未脱此法都脱不开这条路的，云何自着着彼呢？啊，自着是贪恋自身，着彼是贪恋别人，啊，又亦何为自重轻他？又何必去分成说我比较重，别人比较不如，去分别自他？如是观察，心则调伏，可以求道，能除世间一切的贪忧。一切贪忧根本就是依止于这个色身。啊，这边呢，请画下夸弧，到此为止是观察前面的第六个。又复思维，从这边开始呢，各位标在天的部分标第七，第七呢是对到经文啊，对到经文的1814页第四行，就是禽兽啃食相啊。如果你去天葬，就像西藏一样，你把那个尸体呢丢到露天之处，豺狼来去啃食，你的身相白骨就会现出来啊。你去这样子观察无常。观察无常，这边就是这边所谓的又复思维。又复思维，此思初始之时，鸟兽见之，未非死人，因为你身相还跟活着一样，有人在睡觉，所以这个时候鸟兽不敢来近。以是故说过六七日，所以前面就有讲过六七日。好，请看1814页哈，1234行下面，若见气死人尸，若六日，若七日，那。六七日以后呢，这个尸体已经败坏了嘛，败坏之后呢，那个臭味会出来啊，那个乌蝇呢就会闻那个臭味就会来啊，它就会开始去啃咬这个尸体。所以他说，开始前五日的时候呢，色身没有败坏，这些鸟兽见之，认为它没有死，不敢来近，以是故说六七日以后，亲戚寄去，就是那个守灵的人离开了以后呢，这个鸟就野干之属啊，就进来食之，皮肉寂静，日日变异，就开始露出白骨来了。以是故说，但有古人见其如此，更生厌心，念言是身肝啊，是心肝皮肉，心肝是指内脏。皮肉是指这个外在包裹的这个东西，食无有我，你说心肝是我吗？皮肉是我吗？但以此假合，是身合集罪福因缘，以行业因缘造种种的罪因福因，受种种的罪福果报，受苦无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即复自念，请把底下的文画起来，这就是正念。怎么去思维呢？不是只是去看那个相，因为你只是看这个相的话呢，心会生恐怖。正确的是要升起底下这个正见。什么正见呢？我生不久会当如此，未离此法，或时行者见古人在地，雨水浇浸，日曝风晒，但有白骨，或见酒 或见酒，古今断节节，分散异处，其色如歌，或胡腐朽烂坏，与土同色。了解这一切四大分离以后呢，与土同色啊，土归土，尘归尘，对不对？同归四大，同归四大啊。那这边呢，总说从第八关到第十三关啊，这边呢就这样子涵盖过去了啊，所以到与土同色为止，是到第十二关为止。出关三十六物，死尸膨胀一日至五日，事不进关啊，这边是第一个标。所以我为什么把前面呢三十六不进物，前面四大这个地方讲两种不进关，是指我们今天还活着的时候用这两种关，观察内身是四大假合，观察内身四大假合还包括仔细分析有三十六种毕竟不清净啊，九孔流出都是不清净。那么从鸟兽来时乃至与土同色，这个是无常观啊，所以观身不净也从不净观下手，这是出门。进一步要观察这个色身也是无常败坏的。如果你在里面去求心肝是我吗？皮肉是我吗？这个叫做非我观。所以他说，世中求我，我所不可得，如先说因缘生不自在故，是非我观啊。所以呢，观身也是非我观，非我观就是无我观，无我无我所啊。这些四大假和三十六不净物种种的败坏，都不是我之所依嘛啊，不是我之所依啊。由此来观察，观身相如此，无依可乐，若有浊者，则生忧苦，是名苦观啊，是名苦观。所以从不净观、无常观、非我观、苦观这四个加起来，视为四圣行观。啊，以这四圣行观来观外身，自知己身亦复如是。不止外身如此，不净、无常、非我、苦，内身也是如是。啊，我也应当终究会走上这条路，然后内外俱观。啊，观察别人如此，自己也是如此。一切自他的分别，这个分别见都是不存在的。啊，这些分别自他一切的分别见都是不存在的。如果为此呢心散乱，当知都是颠倒。若心散乱，当念老病死三恶道苦，生命无常，佛法欲灭，如是等呢来鞭策内心，调伏种种的烦恼，说为鞭心令伏，环系不净观中，就还是继续回来观身不净，是名勤精进一心。好，这边应该加个句点才对。是名勤精进一心。不对不对不对。他这样还是对。是名勤精进。这样一直不断的回来自心于不净观当中。观自他和合见都是如此。这个是名勤精进。那么什么接着呢，就是说如此一心勤精进故，能除贪忧。贪忧恶贼，劫我法财，劫我法宝。法宝者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内七圣财。七圣财是哪七者？知道吗？啊？惭愧，对，还有呢？惭愧二个，两个加上什么？信进念定慧啊，有这五法加上惭跟愧，这位是七法七圣财啊，劫我法，劫我法宝。行者作思念，所以我今天求的不是这个色身的解脱、啊、我要的是这个法身的因缘具足，成就佛道、啊、作思念，世身无常不净可恶，如是众生何故贪着此身，起种种的罪，还有包括福，罪福因缘，如是思维已，知是身中有五情，外加五欲，和何故生世间种种颠倒乐，人心求乐，出无住时，当观此乐为实为虚。你看看这种乐受是真的吗？是假的吗？如果身为坚固这种相，最后毕竟散灭，何况此乐？此乐是心法，心是无常，所以此乐亦无住处。 未来未有，过去已灭，现在也不住，这是观察三世不可得，念念皆灭，以这苦故，由此呢，遣除一切的苦乐受的不可得，苦不可得，乐也无有实乐，啊，乐也无有实乐。譬如饮食，只是暂除饥渴，你可以因为暂时的饮食除了暂时的饥渴之后，就不再未来的饮食吗？不会，未来渴了，未来饿了，你还是要怎么样？还是要吃喝嘛。所以所有的吃喝，事实为依止呢，都是暂以为乐啊。过度则复生苦，只要这个东西因缘灭了以后呢，你苦受还是会升起。如先破乐中说，就前面呢讲一切因缘呢都是什么生苦的因缘啊，都是生苦的因缘啊。时间过了，像我们今天到这边为止吧。本来是想要讲到阮定忍四第一那一段，那个那段很重要，我们就到1824页这边为止。这一段的论文其实比较浅，各位把它读熟啊，读熟，那自己愿意去修学观身念处的话呢，就这样真实去观。重点在后面，阮定忍四第一，啊，菩萨现观跟声闻现观的差别在那个地方，我那个地方会比较重点跟各位来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到此为止，下礼拜还是带第三册，啊，应该还要再一次才可以把这一品部分学习完毕。